好，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10号礼拜二早上8点30分哦。哦，礼拜五哦，当时最大的数据就是美国在9月份非农的数据哦，再度大爆冷哦，仅仅只有 19.4 万人哦，远远比我们当时所预期的50万人还要低很多，显示目前新冠疫情啊以及缺工的问题啊，其实持续对美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压力哦。哦，在礼拜五当时的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一度飙到 1.6% 以上喽。然后，所以美国股市哦，近期又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走皮震荡的一个阶段了。那本周我们主要聚焦的几项议题哦，包括美中的持续谈判啊，能源价格哦，这个很离谱哦，在昨天哦，连西德州原油都飙破了80美元的大关哦。那包括通膨以及债务上限的谈判啊等等哦。那上礼拜来看哦，标普以及道琼分别的涨幅啊是 0.8%， 然后周涨幅和 1.2% 哦，纳指周线还是收红了 0.1% 哦，不过仅仅就是前周哦那一波的下修所做的稍微的反弹而已哦。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非农数据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差劲哦，而且八月份当时的小 ADP 已经错过一次了，居然连续两个月哦啊跟我们的预估值差这么多哦，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啊仅仅只有19.4万人哦，当时的预期是50万人哦，在八月份的时候，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是23.5万人哦，而当时的市场预计哦是78.7万人哦，所以美国的就业市场啊，居然连续两个月哦呈现高度的疲软态势哦，这样的一个数据不是说我们最为担心的，我们最为担心的是这样的数据会不会引起联准会主席鲍尔啊决定要延后缩减购债呢？不过在昨天的谈话当中哦，其实联准会已经释放相关的讯息了，11月份啊左右进行 taper 这样的时间线不会再往后延哦。但是哦，他说不往后延，市场有信任他的说法吗？我们从十年前公债殖利率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向了。现在来看哦，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是高速的一个走升，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啊比起联准会是否缩减购债，市场更相信现在的升息步调几乎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目前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 1.6% 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看到啊极为啊这个恶劣啊极为不好看的就业数据，市场还是认为联准会未来的调升利率的政策不会有太大宏观的一个改变哦，所以现在市场上就成为一个啊相对比较极端的现象，就是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目前的失业率哦持续的向下走，大概在6%多左右啊开始走一个水平震荡，不过向下也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情啊，但是从上方的非农就业人口来看，已经啊连续2到3个月走平喽。就代表着市场上似乎有一种就业问题、就业人口见顶的迹象。那联准会他的看法很简单，他始终认为现在由于还有很多的孩童还没有施打疫苗，这使得被迫让许多的家长至少要有一个家长留在家里照顾小孩，那么就会形成什么？就形成就是你会发现失业率一直在往下降，就业人口也在复苏，但是就业人口比我们想象中预期的步调还要慢的非常多，因为太多家长都待在小孩这个家里面啊，然后照顾小孩了嘛。那其实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联准会被迫一定要升息哦，主要很大的一个缘故啊，就是目前的不管是劳工短缺、工资升高，它所造成的整体通膨力道的一个高涨哦。我们当时跟各位有做过一些最实质的解析，我们预估可能在7月份、8月份啊，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有见顶的迹象哦，因为当时从八月份来看，似乎整体的升幅是比七月份来的小一点点的哦。但是现在来看哦，由于原油价格的暴涨哦，你看原油价格哦，当时在七月份、八月份，我们看到好像当时的通膨有一点见顶，其中一个重要因子就是原油价格的走跌。你看原油一直跌啊，万物原物料之首就是原油啊，那原油一直跌，那通膨很明显就会受到压制嘛，但是你看到从九月初哦， 整个原油价格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高盛在第二季左右所提升的目标价啊，现在已经西德州原油已经突破80块了，连布兰特原油目前的价格水平都已经来到了 83.65 块哦，所以西德州它是创了14年以来的新高啊，那布兰特原油是创了18年以来的新高哦，所以整体来看整个宏观经济的条件越来越严峻了，联总会正在一个相对比较难抉择的情况背景之下，他还是被迫着要跟各位这个灌输这种通膨不是很明显升息是必定的，缩减购债它的步调必须要持续。所以你发现联总会长期以来的说话，他都是要保持这种模棱两可的心态。为什么？他不想要让你猜懂它，那到底是过于鹰派还是过于鸽派，对不对？好了，那不管怎么样了美国股市在本周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一一来谈今天是礼拜二嘛，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少一个交易日可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啦，所以还是要在这个开周的第一天先把所有的宏观的这个经济环境跟各位做一些梳理整体来看的话现在本周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讯息在本周我们要考验联总会的应变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过去几天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因为昨天美股开盘嘛，在尾盘的时候急杀杀了 250.19 点0.72%， 收在34496点整体来看是有一点反弹的趋势在，甚至有一点小 W 底的感觉在。不过我们看到已经连续三天本身季线卖压力道相对都是比较猛烈的，尤其昨天一度尾盘下杀，所以灌破了半年线那现在来看，我们还是要针对尤其是联准会以及本周一些实质的谈判消息，来确保这一次的反弹格局是否成立那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一样。季线的卖压很沉重，下跌30.15点0.69%，是在4361点纳指的部分下跌93.34点0.64%，收在14486点这一波科技股就是摔得比较重了所以我们在整个择股策略方向一定会选择乖离拉比较大的一些指数来进行投入和建仓。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我摔得更重了，基本上已经跌破了所有均线，那么季线和半年线仍然走一个相对持平水位但是随时只要费城半导体再跌个一个礼拜或者就走皮也不用上涨也不用下跌，就走皮一个礼拜那么长期均线的惯性变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改变我们看到上方的月线以及季线已经在昨天形成了死亡交叉了所以观众朋友要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和看法上的演变那其实啦，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我说，那我们对于过去以来不管是美国股市还是台北股市在周期的获利到底大概是多久来进行一次获利？那其实投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啦，因为大家的获利周期都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三秒钟有很长，有些人觉得三年很短嘛所以纯粹看你的周期投资的变化，你的看的长度为何那如果看的比较短一点点，那记得适度控制一下你资金的大小那如果看的比较长，那当然可以放宽你对于资金的一个控管嘛。以前我跟各位讲过这个纯股族跟很多我们这种周期投资者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之所以纯股族永远都可以享受果实的原因，是因为纯股族的资金他是不会离开股市的，就是他买了一档股票之后资金不会抽离股市说哎，我等行情跌下来再去接，不会有这种状况他们只会换股操作有时候个股真的表现不好了这个殖利率不断的在常年在下滑他的护城河没有了，所以这个我看到的比较多的这个投资朋友比较习惯就是在多头行情的时候还是要继续存嘛，因为纯股族他不管高低基期的嘛那会挑选那些攻击性比较强会涨的这些强势股的电子股票。那在空头行情的时候尤其在下跌段的时候你还是有钱还是要买，不管牛市还是熊市都要买，对不对？那空头行情的时候，这个就挑选相对比较防御性、比较抗跌的股票。我们待会会从这个外资以及投信的买卖超变化，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其实外资某种程度也算是一个半个纯股族，因为它你像投信嘛，我们都知道台湾投信有70%资金一定要买股票。观众朋友知道吗？这个台北股市在投信的这个监管法规里面有规定投信不能有持有30%以上的现金，所以他一定要买股票。 那他怎么买啊？你就看到他就有纯股族的这种意味在了啊。有时候是攻击性的，有时候是防守性的，对不对？哈，那我反倒认为了，像我们这种周期投资者哦，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那种大股东投资逻辑，就是真正在股市当中哦，你能够赚到大钱的啊，而且伴随着整个景气投资啊持续的获利增长的，那不通常不是投资机构或者一般散户，毕竟哦啊这个投资机构和一般散户追涨杀跌的这个态势就操作实在是太频繁了，它比较像是什么？我们比较像是那种啊绩优公司里面的大股东啊，就是说大股东哦，在整个股票市场当中哦。他不会跟你去硬要谈技术分析，他也不一定懂得股市当中的种种逻辑啊。但是怎么样，他们很清楚啊，自己所抱的股票它一定是长年期的，但是他们会取决于要如何利用资金效率，就是股票涨得太多的时候，他会愿意做一些调节，等着回档的时候再来做加码，这是他会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周期投资哦，各位要清楚一下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哦。好，这个有网友特别提问说，想请问浩哥啊，过去有教导我们进行本年度绩效的统算，那请问有开两个证券户，每股绩效可以跟台北股市绩效直接加权除以二吗？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哦，观众朋友啊，不一定哦。这个你要看一下你的本金大小，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总绩效，基本上也不用总绩效了啊，先用一个时间点设立一条时间线，确保你当下的资金，然后把每股的这个部位跟绩效啊乘起来，加上台北股市乘起来，然后呢再除以二，这样子统一来计算会比较准。你不能直接相加，因为你不可能本金啊两边一模一样嘛，除非你一模一样，对不对？这就好像这个高中去上化学课，有一次嘛，我们当时的化学老师叫我去拿一瓶20%的酒精，然后我没有找到嘛，我就拿两个10%的过来，然后老师就很生气的说：“那你以后要一个30岁的老婆，我给你两个15岁的，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啊，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所以这个绩效你要用这个全部的本金来做统一计算会比较好。好，8:42哦。好，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管是美国股市通膨的情形，还是美国股市哦，对于目前实质利率啊大幅的提升，或者非农就业人口的远低于预期哦，现在市场上啊，跟美国啊相对等的，就是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哦，全球有8国的央行哦，即将要在第四季大幅的升息。其实早在今年第三季、第二季左右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就已经高速的进行升息了。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一栏哦，讲的是新兴市场的利率水平哦，很明显的一个趋向哦。现在不管是橘色线呢，土耳其啊，蓝色线啊，巴西里拉啊，这个墨西哥央行，还有俄罗斯哦，基本上在今年第二季到第三季左右就已经快速升息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不只是新兴市场国家哦，包括南韩，包括纽西兰、挪威啊，这个捷克哦。等国哦，在今年年底哦，必定升息。那么这些央行啊，之所以政策大幅转向的主因，就是除了现在的供给链吃紧，商品价格的暴涨啊，以及需求高升之后啊，使得目前的物价水平啊居高不下。那这些央行呢，为了以防未来美元升值所造成本国汇率的暴贬啊，官员要知道哦，这些央行、这些国家国内的通膨力道已经很高了。那如果美元再升值，他们国我们讲嘛，汇率是跷跷板，他们国家的汇率，他们国家的货币就会越不值钱，贬值就会越深，那么就更有利于形成通膨的环境。所以最好提前以防美元持续走升的方式是什么？我自己先走升。那当我自己先走升，我所付出的副作用和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必须啊，使得市场上的投资情绪、经济的复苏程度必须降缓。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选择要抑制通膨的时候，我必须要压抑经济呢？因为我在调升利率。当我把利率水平一调升，就代表着我的借贷成本、投资人的借贷成本大幅的提高。那投资人借贷成本大幅提高之后，谁会想要去跟银行借钱呢？谁会想要买房，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房贷利率瞬间调高，很多人本来要买第二户、第三户的，瞬间就不买了。为什么？房贷利率他付不起这么多的利息嘛，对不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哦，目前高盛已经下修了美国在今明两年的 GDP 增长的预期哦。现在高盛在上个礼拜五哦，最新所出炉的报告当中哦，提到说 在今年2021年、哦、美国的 GDP 的年增率、啊、预估本来是 5.6%、哦、那本来在第二季左右预估是 5.7%、哦、所以下修了 0.1%、哦、那在2022年的 GDP 年增率、啊、已经来到了 4%、哦、那之前的预估是 4.4%、哦、也就是说高盛是快速的下修美国在今明两年的 GDP 的增长预期、哦、那主要的一个推动就是因为高盛认为、啊、目前的供给链的瓶颈、啊、已经引起了厂商高幅度的获利压缩、啊、这些成本大幅度的上扬、啊、厂商无法及时做调整。光明你要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是原钢的麦克风嘛、啊、这个 Mac 嘛，电脑嘛，它不能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哦、在下礼拜直接给你上涨，它必须等到什么，等到下一季或者它推出一个新机的时候它才能做这个原物料价格的反应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它通常会有一季到两季的 time lag、啊、时间延迟效应、啊、那这两季到三季的 time lag 成本谁来吸收？厂商来吸收。那尤其如果厂商已经明白了市场上的消费动能已经在减弱了，他还敢涨价吗？他也不敢涨价，所以就持续的侵蚀整体公司的获利。那侵蚀掉公司的获利，受损最多的是谁？你不要讲是公司啊，公司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啊，受损最多的就是投资人。好，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整个全球在供给链短缺啊对于实体公司获利的影响有多大。好，那我们再来简介一下8:46哦啊，本周我们会关注的几件事情哦，首先啊，第三季的财报要发布了，所以我们本周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过去一直以来哦啊，台北股市这个美国股市来到高基期水位哦，我们特别所关注的这些防御性的金融股哦，这个礼拜啊，包括高盛哦、JP Morgan 啊、美银啊、富国银行，还有这个摩根士丹利、花旗哦等等金融股哦，会在用。其实每一次这个财报周都是金融股率先嘛，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金融股啊，在过去美国股市大幅震荡的逻辑当中，哎，它有没有赚到一些债券的价差，或者呢，本身这些投行啊，本来在第三季都是看空美股的，你有把它凹过来吗？有把它凹过来吗？它的方向有改变吗？特别来值得做一些留意哦。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美国参议院在上礼拜四通过了临时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哦。那么美国将能够暂时现在的联邦政府债务一直到12月3日哦。那么众议院呢，在下礼拜也会通过这个临时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那现在来看，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讲通了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还是持续追踪哦。那另外一点呢，是这个礼拜三啊，美国会公布九月份的 CPI 的数据啊，这就有趣了，这就有趣了。九月份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原油价格从低迷开始反弹的阶段。那很清楚嘛，啊，这一次的 CPI 之所以会高涨，只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油价格的暴涨哦。那现在预估哦，九月份的 CPI 可能再度灌破5%，来到5.3%哦。核心 CPI 哦，大概也会有4.1%的高涨区间。我们就看一下，到底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离谱的通膨，还是其实就跟我们预期差不多呢？提供给观众朋友哦。好，8:48呢，我们来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哦。台北股市上礼拜是小涨了69点、啊、那主要是上上礼拜摔得够重嘛，对不对、哦、那周线是成功的翻头，留下了一条这个下影线、啊、不过、哦、现在在融资余额、哦快速的锐减之后、哦融券资比也来到了半年来的新高、哦、现在感觉破底危机哦、就算今天有一点系统单的卖压，应该也暂时不会破坏这个底部的结构哦。毕竟、也勉强打了两条下影线，对不对？打了两条钉子啦。未来台股一周啊，如果美股没有大行情的变动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震荡水平向上的多方空间在啦。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最大的重点聚焦事情，就是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了。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了，台北股市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因为就算反弹哦，也不代表会回升，毕竟这个乌云笼罩的阴霾比较是明显一点点了。现在整个台北股市哦，还是受到四大变数的影响了啊。首先是这个美元嘛。这个美元走强，台币走弱，台币走弱对于台北股市一定不是太好的事情哦。再来就是美债殖利率，美债殖利率持续的走高，那全球的科技股都要承受卖压，这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买债券比买科技股划算嘛。那第三点就是台积电的年线保卫战，台积电虽然礼拜五似乎礼拜四礼拜五做了一些小幅度的反弹哦，但是台积电已经濒临年线大关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季度、一个月度半年。 定期定额的投资者被套了，现在一年的投资者定期定额都快要被套了，尤其台北股市今年在牛市氛围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哦。那另外几件事情呢，包括这个第三季的财报当中啊，我们会十分关注整个台北股市在实体出口订单的影响哦。虽然你看到九月份的出口订单还是表现得不错，不过整个最高峰其实已经过了，这特别值得来做一些留意哦。好，我们先看一下外资过去一周的买卖超哦，你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向哦。首先是陆股的反弹哦，很有趣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上礼拜这个陆股根本没几天开盘，对不对啊？结果元大沪深300哦，正二啊，这个外资买了比较多。那再来买最多的其实是中信金啊，那中信金上礼拜公布了九月份的营收嘛，那第三名哦是2603的长荣、阳明航运股外资正在回补哦。那英业达啊、彩晶、南亚啊、这个塑化面板啊都有买一点点。那金融股还是买的居多啊，中信金、台信金、星光金都是啦。那如果我们把筹码面来做一些观察，会发现哦，目前来看整个外资哦，虽然他购买的股票有一些差异，你看买了一些长荣、阳明嘛，但是很明显他是挑选相对基期比较低的股票来进行买进哦。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英业达长期都在0056当中嘛，就说明它是一个常年高殖利率的个股哦。那在八号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上涨了1.5%，收在26.7块嘛，创了波段的新高哦。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哦，这一次英业达几乎快要填息成功了，九月的合并营收有508.8亿哦，月增率有4.5%哦。那现在这些不管是 PC 相关的概念股啦，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本身的个股动能啊，是整个产业的趋势问题啊。因为目前不管是缺料的影响啊、限电的影响，或者是全球对于 PC 本身需求的下滑啊，对于台北股市这些啊相对比较中小型的电子股啊，都值得我们来做一些留意哦。那你看投信的部分哦，投信过去一周也买了90亿嘛，那包括都是一些中小型电子股、传产、金融股都在布局行列哦，显然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向，观众朋友就是现在的大型全职股已经不是外资和投信主要投资的方向所以至少从筹码面来看的话，台积电在短期内都没有大幅飙高的可能性除非整个美国股市的系统单的格局改变，就美国股市疯狂的大涨，那台积电才有上涨的可能性。要不然呢，现在整个不管是投信的选股逻辑，还是外资的选股逻辑就是往中小型股或者流动性比较高，但是基期比较低的这些金融股来作为着手的方向其实上礼拜五台积电公布了九月份的营收还是很好的，有1526亿那主要还是受惠于 iPhone 新机的拉货旺潮啦。那营收月增率是11%，年增率19.7%这也是台积电第一次突破单月1500亿这个大关的营收这是历史的新高。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向就是说这个台积电现在因为受到整个美系外资的持续看空这对于台积电不管是台积电还是美国股市的费半我们刚才一早有跟各位来看一下费半的格局嘛，费半现在是四大指数当中最弱的最弱的所以风水真的轮流转，对不对？好，观众朋友，这费半有时候强的时候，其他就比较弱；而费半弱的时候，其他就相对比较抗跌，对不对？但是不管如何啦，整个我们对于指数的这个操作周期投资的逻辑不会因为一档个股的变化而产生我们对于行情投资的改变，对不对以前我跟观众讲过说。这个，如果你生在2000年跟现在在2021年你会发现整个持股的变化，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大多数散户都是一样的，大多数散户不愿意抱这种慢牛股的原因，你看到这个张图表是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台积电的股东持股的结构图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当时政府的持股有12%外资持股大概40%，那金融机构有4.16%。本国法人有16.5%自然人讲就是我们小散户有24%所以台积电在20年前其实这个国内的投资者所持有的比例 是比外资还要来得高的哦，超过50%哦。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2021年，外资的持股比例是74%，对不对啊？政府啊，当时本来是12%嘛，啊，现在只有6%了。金融机构没什么改变，还是4%哦。但是你看到国内法人变得就可多了，国内法人在20年前呢，持有的比例是16%哦，结果全部都卖掉了，卖给谁？卖给外资哦，剩下3.9%哦。而自然人呢、啊，就是我们这些小散户啊，当时所持有的比例是24%啊，现在只有10.8%。所以前阵子我遇到这个邱佑尚邱老师嘛，他就跟我说啊，你以为现在外资持股这个台北股市这个持有台积电股票70%是外资的决定吗？没有啊，是台湾投资人的决定啊。你以为谁卖给外资？就台湾人卖给外资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个股的预测逻辑哦，会遇到当下形势的变化，无法确切知道未来产业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拉回来，用指数型、用全值型的方式啊，来进行 ETF 的投资，它自动帮你汰弱换强，反而比较好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关于哦，三星目前呢追赶台积电的一个路径哦。礼拜五哦，三星目前公布了记忆体的产品哦，没有因为产业面的萧条而衰退哦，反而哦在DRAM哦这个南韩集团第三季的获利大增的情况底下，再说明了啊，南韩即使三星在半导体制程上啊稍微落后台积电，但是三星其他部门的营收相对是比较亮眼的哦。其实根据南韩目前在地的报道哦，三星已经完全拿到了 Google 所有订单哦，也拿到了特斯拉的所有订单哦。那其实这些利多都有助于三星去持续的追赶哦台积电的市值啊，因为观众朋友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除了台积电就剩下什么联电啊，没有没有。台积电以外基本上都是三星啦、台积电以外都尤其这个其他的先进制程比较便宜的先进制程、还有大量的成熟制程其实都是三星在处理、所以三星其实在后面追的也非常的努力啦。那基本上、三星在礼拜五特别发布了记者会、放话说要在2奈米的晶圆代工商要在2025年超车台积电。那目前、三星是直接承认自己的劣势哦，那反而他会从这三项劣势，所以你看到整个三星他追猛的态势也非常猛烈哦。首先是良率啦，那现在业界观察整个三星晶圆代工的事业哦，大部分都是自用为主。为什么？三星有大量的手机、大量的电脑要使用吗？那谁供货？自己供货给自己啊！所以过往有60%以上的产能都是给自家的手机啊、自家的这种网通产品啊，或者这个现代这些汽车啊，车用晶片哦，只有部分的产能会接受委外的订单，因此哦，一旦高阶制程的良率不好啊，就会排挤到这个出货的速度。但是哦，过往这个三星在7奈米制程上啊，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前势力道之后啊，现在反而啊，愿意啊，用相对便宜的价格来获取更多这个委外的订单哦。那第二点呢，是关于产能的一个问题哦，三星现在正在完全的这个把资金投入在3奈米的制程的研制计划，那预估现在还落后台积电5年到7年的时间啊，但是三星会确保自己在价格上远远低于台积电，来获取市场上的市占率，以此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进行产能的开发啊。那第三点呢、是最为关键的，是跟客户的竞争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哦，这个有别于跟台积电的完全的纯晶圆代工厂哦，台积电是完全不跟客户竞争的嘛。你像三星不一样，三星虽然帮你做代工，但是我还有自己的手机要跟苹果竞争嘛。所以三星现在来看哦，试图在避开跟目前呢、它的客户之内之间的一些竞争的关系。你看到三星最近在整体手机的实体的客户层的调整都有很明显的趋向啊，三星现在几乎不太做这个低阶手机了，它完全就是用另外一套方式在打手机战。你看现在三星主推的都是这些折叠机，对不对啊？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提供给观众朋友啦。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我们多多了解哦，这各国实体产业面的一个追踪情形，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我们今天讲比较散一点点呢，因为礼拜二。这个本周只有4天的交易日哦，有很多的讯息，观众朋友，因为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观众朋友 不睡觉是不是？好好放国庆嘛，塞那么多新闻给我干嘛呢？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来跟各位做一些这个追求啊，这个交流，这个大家都是来听干话的，是不是？无聊，无聊，无聊啊！圈拉链说警察叔叔就是他啊，又开车了，是不是？这个 NC 说早安，新发型很帅哦，哎，谢谢，谢谢，谢谢 NC， 谢谢 NC 啊，只有你说真话，对不对 ？OK。这个韩尼说画质雾雾的哦，那可能是得青光眼，没有啦，你看一下右边的那个小齿轮哦，我们这个直播的画质摄像头是比较高的，原钢的哦，原钢买的啊，这个股价涨很多啊，不过对我还没有收业配费。好，这个观众朋友今天没什么问题啊，结果讲那么认真，观众朋友没什么问题，我还以为大家问题很多啊，这说明什么？大家丢问题都习惯私讯丢，对不对？好，都不习惯在直播上面做一些提问啊。好 ，Sarah Shu 说，哎，送了30块，谢谢你，但是不用破费了啊，真的不用破费了啊。三星一直往 IDM 发展，浩哥觉得台积电能够维持20年的优势吗？我觉得不能，我觉得不能啊。我不是说他跟三星的比较，而是你从周期角度来看，观众们想一下，20年前美国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哪一些？埃克森美孚啦 ，AT&T 啦，都是这些电信股啊，原油概念股，对不对啊？那现在你看一下啊，全球市值最大的几间公司啊，对不对？这个 Amazon、微软、苹果、Facebook 这些公司，在10年前它有市值前十名吗？没有。这说明什么事情？这说明啊，它20年后也一定不会是市值前十名的公司。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产业的周期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周期投资哦，你放到大格局啊，可以赚到整个景气的波段的价差；你放到小格局哦，你可以理解到个股它周期股价惯性的变化；你放到产业面呢，你就可以理解一点，没有一家公司它会永远市值最大的。你有看过哪一家公司在1980年代的时候到现在还是市值前几名的公司吗？没有啊。以前我跟各位导读过一本书嘛，叫做《基业长青》，那本书就是在探讨有没有一些公司啊是当时史丹佛大学选定出来啊，未来最具有永续性、最具有展望的公司，挑选出来都是哪些公司？西门子啦、Nokia 啦、Ericsson 啦，都是在1990年代当时选的公司，现在呢根本看不到。好，所以你说台积电未来是不是？其实不止台积电，三星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产业的周期你无法预测，你只能预测它会有周期。正如我们对于股票市场的分析，它会涨到多少、跌到多少，我无法确认，但是它会有涨也会有跌的时候，我们用基期来判定我们资金投入的时期。好，10月12号礼拜二早上9:02，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持续早晨财经速解读。